府。现在以假借刷牙的机会啊，好像用牙齿把烦恼揭碎，消除掉，那么心地会调伏啊，得到心经。那么牙齿在撅这个齿目的时候，好像在撅烦恼，所以施住烦恼，施就是摇啊，摇啊，用牙齿去摇这个烦恼，摇齿目，心里想撅烦恼，把烦恼把它消除撅碎啊，把它消除掉。这是撅齿目啊所发的愿，这两个愿呢、啊、都是啊这个刷口啊。这个漱口刷牙的时候的用途，这是古代的原始的做法了。现代人呢，科学发达，样样都很普遍，很好用啊。现在不但是有牙刷呀，还有很好的牙膏，能把牙齿刷得很干净啊，很洁白。我记得在日正时代呀。那个时候还没有牙膏的时候是用的牙粉呢，用的牙粉，现在牙粉不容易买到啊，现在都是用牙膏啊，牙粉很少啊。刘庆明居士还送我两瓶牙粉，我真感谢他，因为现在买不到，买不到，他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买到的，而现在说是找不到牙粉吗，他找到了，他找到，他买两瓶给我啊。哦，这个我看到这个牙粉呢，就想到这个日治时代那个时候的牙粉啊。现在牙粉比从前的好多了，又香又凉，那不像从前的牙粉了。从前的牙粉有的比较差的，好像是这个炉灶里面的灰一样啊，没有味道啊。那么刷起来啊，也觉得嘴巴里面涩涩的啊。好像就是用肥皂一样啊，肥皂还是有化，它没有，就是湿性。好一点的就是带一点凉性啊。那么这个刘居士送的太好了，又凉又爽啊，那个用起来啊很舒服啊。那么现在不用牙粉了，一般人都不用牙粉啊，那差不多都是用牙膏啊。这个牙膏都是用很好的啊，还有超乎的。很特殊的，什么样的都有啊。那么当然就对这个刷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啊啊。那么现代人的习惯了啊，尤其讲究这个卫生的啊，吃东西吃饭饭后刷牙，他不但早起晚上睡前刷牙，吃过饭也照样要刷牙，一天要刷好几次哦，这个牙齿必定要长得好。否则要刷经常刷饱了，这个也不大好啊啊。所以这个刷牙也要懂得方法，不懂方法也刷不好的啊。所以这是古代的刷牙，就是拿羊脂啊。那么现代的刷牙是用牙刷啊，用牙膏。所以这两首句诵啊，古代的原始功用，现代是用牙刷啊，牙膏。那么您现在用的时候啊，也可以念这个句诵，只是所用的东西呀、啊，跟古代不一样而已啊。那么手持羊脂，假如你觉得我这不是羊脂嘛，现在拿的是牙刷，不是羊脂啊，这个说是手持羊脂，不是骗自己吗？你不妨把它改念作手持牙刷就行了吗？你看两个字嘛，一样啊。你不是拿羊脂了，那我就是手持牙刷，嘿，一样可以用啊。那么第二字呢？第二句第二个愿呢？撅羊脂，现在不撅了吗？不撅羊脂了，那你不妨把它改作刷牙之时，一样可以用，就是四个字。可这个不是死板的，自己可以改变啊。现在不是撅羊脂了，那你不妨说刷牙之时啊，断言众生啊，虽然不撅。但是刷也是去垢啊、一样是可以说齐心调经啊，施诸烦恼啊，使这个烦恼消除。那么处处啊都借四相来显理呀、啊，借四相来显法义啊。这样子就想到要消除烦恼啊，处处想办法要除烦恼，这是学佛的根本目标。 假如你不想断烦恼，那又何必学佛呀？学佛的目标就是想要断烦恼。那么要断烦恼，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就在你平常日用中。佛法就在平常日用中。所以禅宗有一位祖师说，佛法在哪里啊？佛法则人人之脚跟下也。佛法就在每一个人的脚跟之下。这并不是说你把佛法踩在脚底下，是说你一举一动啊，行住坐卧一举一动都是可以配合佛法，佛法都有用处啊。所以刷牙也不离佛法，也发愿要众生如何如何啊。那么这就是显示菩萨道处处不忘众生，处处往好处着想，时时不忘要消除烦恼啊。那么如果有这种的心愿呢，当然他的这个烦恼慢慢自然就会减少了。接下去是说要上一号也要发愿啊，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减除罪罚。这是上大一号小一号都可以用啊，大小便时啊。那么这个话很显明了，不用解释都会知道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上一号啊，排除这个里面的这个不好的脏东西啊，废物废掉，要把它排出来的时候，也发愿希望众生啊去贪嗔痴，去丢掉丢掉，把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好像现在排出去的大小便一样那么脏。实际上啊，内心的贪嗔痴比排出来的大小便还要脏，而且没有用处啊，只有害无益啊。因为这个贪嗔痴起烦恼啊，只有造业堕落啊。那么排出去的排泄物啊，它虽然是很臭啊，可是它还有作用呢。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浇菜耶，它可以做肥料啊，纵然是排出来的不好的东西，可是它还有一个功用啊，它还可以做肥料。贪嗔痴可不能做肥料啊，你们的贪嗔痴能拿出来做肥料吗？您拿去田里用用看，拿去菜里用用看，行不行啊？恐怕这个贪嗔痴一用下去，菜都会干掉死掉。所以贪嗔痴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有害处，使我们轮回生死啊，苦恼无极。所以把这个排泄物不干净的东西排出去啊，就想我要把这个贪嗔痴把它排掉啊，希望心里的根本三毒啊，根本烦恼的这个三毒贪嗔痴要把它排除掉，要把它去掉。减除罪罚，减就是去消除啊，唐卷啊，除去这个造罪的东西，罚就指这个贪嗔痴。这个贪嗔痴等烦恼啊，就是造罪业的，有了它呀，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现在要把它排掉啊，那么希望天天排这个贪嗔痴，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最后把它排除啊，清清净净了，那么内心恢复原来的清净，就是可以啊，烦恼断尽，就是可以成就无上的功德。所以上一号也不忘众生，也想要这个使心地清净，也想到要排除烦恼，所以时时刻刻不忘断烦恼度众生啊。在这个大小行的时候啊，如果是大一号，当然是照这个文字念呢，大小便是。假如是小一号，照样可以用啊，就是把那个大字改一改，若小便是一样可以用啊。这个名词很显明呢，一看就可以懂啊啊。但是我们平常说话也要很注意，有的时候要说出毛病来啊。便是方便吗？啊，这个方便的便有的时候也简称为便 假如不细心也会惹闹笑话。有一个人请他的朋友啊，他的朋友来了，正好他吃饭的时间啊，来了，好好好，我们一起吃饭，就是家常谈完了请他吃饭，吃饱了送这个朋友回去啊。他这个主人说话啊，说今天请你吃的是小便饭，下次请你吃大便饭。我这一听啊，心里都有要反胃了。今天吃的是小便饭，哎，这么难听啊，应当是今天吃的比较家常的平常饭啊，啊，普通的方便饭菜就是了，他弄一个大小分进去啊，这不好听了啊。再来一个，下次请你吃大，更难受了。他听着，哎，你怎么说这个话呀？眼睛望他一盯，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哦，他才知道，哎，刚才说的忧郁病有问题。不，我是说今天请你吃的是平常的家常便饭啊，下次要加菜，请你炒一点的便饭。所以这个便字有的时候你不会用，要出这个毛病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字啊，有的时候用的时候很容易混乱啊。那么如果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也会出这么一个小毛病出来，闹笑话啊。这是上一号的时候要这样发愿啊。按照印度的古代的婆罗门教的习惯啊，他很讲究卫生呢，尤其在上一号的时候更是讲究卫生。所以因此啊，戒律里面就有规定，这个洗净的方式要洗净啊，大小行之后要洗净啊。那么所以接下去要洗净之前要就这个有水的地方来洗净啊，所以接下去就说四气就水，当愿众生出世法中俗疾而亡。四气就是大小行完毕了，这个事办完了，贪嗔痴烦恼丢掉了，这个时候要就以水，就是要到有水的地方要洗净啊，当愿众生就发愿，希望众生在出世间法当中啊，赶快去向这出世法中俗疾而亡。出世间法希望赶快成就，那么这是大小行之后要洗净之前念的句诵啊。那么大小行的时候所有的举动都应当怎么样子发愿啊？四气就水，当愿众生出世法中俗疾而亡，就是准备要洗净之前啊，那么要到有水的地方啊，那么心里想，这是要希望能够超出世间，在出世间法就是断烦恼了生死的路途中啊，要赶快去向前迈进，俗疾而亡，就是赶快努力进修啊。洗涤行为，当愿众生清净调柔，毕竟无垢，这就是正洗净的时候心里作念啊。洗涤身形上的这个啊污秽不干净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排完这个排泄物之后啊，不干净的地方是要用水洗啊。那么古代啊没有用草纸啊，还没有草纸的时候，它都是用竹子的啊，当然不没有办法干净，所以要经过水洗才会干净。那么现代虽然是有卫生纸有纸擦啊，但也不能说是最干净，如果能用水洗是更干净的啊。那么这个用草纸什么时候开始有呢？以我所看的这个关于戒律方面的著作里面呢，明朝末清朝初年有一位禅宗的大德 戒贤禅师，贤显明的贤呐、啊，戒贤禅师他著一部这个《三弥律仪毗尼日用合参》，他把沙弥戒的就是莲池大师的《三弥律仪要略》跟这个毗尼日用把它合并起来啊，来做解释，加以说明。也就是说，把毗尼日用汇进沙弥律仪里面去讲，以沙弥律仪的次序为主啊，把毗尼日用所有的句诵咒语把它排进去啊，叫做这两种书的合参合并起来呀啊，参考研究。而他那个参也包含这个宗门下的参禅的参啊。就在这些戒法里面都可以用宗门的参法来下功夫的。那么他这部书里面呢，他写到关于这个大小行的洗净的事啊，那个时候他就写他的文字里面就有怎么几句话了啊，他说古时没有草纸，用绸就是竹片了，竹子啊啊。那么实际上这种的用法呀，在台湾呢还流传到一直到光复初年呢。光复初年有些地方尤其山上差不多都是如此。狮头山啊，我从小住在狮头山。山上差不多都是用这个竹片的啊，一直到光复后好几年呢，这个草纸普遍了，慢慢才改用啊。所以但是他这本书里面说古代用竹片，现在有草纸，那么有这么几句话。那么可见在明朝末清朝初年这个戒贤禅师既然说那个时候就有草纸了，有卫生纸了，可见这个用卫生纸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明朝末应当就有了，因为这位大德他是明朝末，本来他是个明朝做官的人呐、啊，那么明朝变天了啊，变成清朝了。那么到了清朝啊，这个明朝末的那些大官他不愿意做清朝的官啊，那么有好多都跑去出家了啊。那个时候明朝末清朝初年的出家人当中啊，有些是明朝末的那些大官们，大官小官都有了，甚至朝中太监都有了，跑去出家的。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有曹植，那么中国历史上根据这句话来讲，用曹植那差不多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那么纵然用草纸也未必最干净，所以按照戒律里面所说的那个洗净方式，那是当然最干净了。那么戒律里面曾讲到啊，舍利佛呀，佛弟子上首弟子啊，这个佛弟子当中的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舍利佛曾以啊这个大行就是大一号的时候啊，用这个规规矩矩的洗净方式，按照次第去做啊，那么度化了一个喜欢干净的有洁癖的婆罗门啊，跟他出家了啊，所以这个大小行也能度人呢啊，不简单哦啊。那么因此所以在佛法里面对出家人呢、啊。上一号洗净是看成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在戒律里面说的非常之细啊，那么很讲究，就这些我想不要一细说了啊，细说了很麻烦也浪费时间。如果你需要知道出家人有这个毗尼日用啊，还有沙弥律仪啊，毗尼日用的注解啊，古代有香炉记，毗尼日用贴药香炉记，有清朝初年有一位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名字一时想不出来了，就是读题大师建元律师的 这个后背。
嗯，
他住的这个毗尼日用的住节就是香炉祭，香就是我们点香的这个献香人的这个香啊，炉啊是这个牛奶的那个炉啊，啊炉香炉祭啊，这个香炉祭是最啊最详细的注解了啊，现在是找不到流通本，不过万字序藏里面有呢啊。那近代啊，多年前，大概有30年前了啊。这个香港有一位比丘尼佛音法师啊，他也著一部毗尼日用注解啊，那么他里面内容有很多都采取这个香炉句的解释。那么一方面他是学医的啊，站在这个学医的人的这个医学的立场啊，有很多这个解释啊，很有帮助，很值得一看啊。那么他这一部注解大概是在民国40年左右啊就写出来了，那已经有40年以上的历史了。我记得民国43年，我狮头山传戒的时候，佛音比丘尼我请来在狮头山讲这个毗尼日用，就是用他这本注解讲的。他里面对于这个洗净的方式，根据戒律里面的说法，他写的很详细啊。那么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看这一部书啊。那么沙弥律仪毗尼日用在家人可以看的啊，假如你在家居士想要了解一下要知道，也不妨找这个毗尼日用啊这类的注解呀 啊不妨看一看，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比丘戒，不是比丘尼戒，沙弥戒还没有受戒之前都可以先学的，那么毗尼日用更是可以学，因为毗尼日用里面差不多的句诵啊都是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进行品里面的句诵的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句诵在毗尼日用里面都有的。他对于这个洗净的方式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就不必再另外细说了啊。那么按照这个洗净方式啊，那洗涤这个身形的肘外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也发愿希望使众生的身心呢清净调柔。清净调柔就调和柔软了，使身心调和柔软都得到清净啊，有烦恼就不清净了，烦恼断了才清净，毕竟无垢，身体的垢味没有办法洗干净了，今天洗干净了明天又脏了啊，天天都要洗，那么呢心地的烦恼就是垢味啊，所以就这个叫做心垢，心里面的垢味就是烦恼，把这些烦恼洗干净了才算是毕竟无垢，毕竟就是究竟，究竟没有烦恼就是究竟没有垢染，才算是究竟清净。那么洗净之后就要去洗手了啊，因为洗净啊总是要用手的啦啊，所以然后要把这个手要洗干净才能够拜佛呀，用功啊，拿经啊，才算是清净，才不会浊味啊。所以洗净之后讲究洗手啊，这洗净很麻烦的，按照那个方式做起来要很花时间呢 啊所以有人呢按照这个方式都要勉强要人这样做啊，那么如果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这个事情来忙的话，那么就是修行人修行的时间，其他看见的时间也少了啊，那么再加上他有工作他也忙不过来，也没有这个时间了啊，所以这个现代啊你要求人一定要这个洗净的方式这样做已经是很难做到了啊。不过呢如果肛门有毛病，洗净是有帮助，有消除这个毛病的作用，尤其这个痔疮啊，假如你用洗净的方式去做啊，每一次上大小便的时候完毕就用洗净的方式这样好好的做啊，可以减轻痔疮的痛苦啊。那么没有这个毛病的，它会减少发生这个毛病的这个机缘，因为主要就是不干净才会发生这个毛病，假如经常洗干净啊就不会有这个毛病的。所以好像不久之前呢关于这个卫生方面在报纸上也看到啊，有这么一篇文章啊，他说洗肛门比洗脸还重要啊， 就是面不洗不会出毛病啊，肛门不洗要出毛病。所以他写了这一篇文章，这个题目上看起来好像是很俗气啊，看着但是很有道理啊。他说洗肛门比洗脸还要重要。那么洗过之后要洗手，所以也要发愿，以水灌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一是用水来灌。灌就是灌洗呀， 用水，古代啊，他都是自己用一个水瓶呐、用水瓶倒水出来洗手的啊。那么古代没有肥皂，都是用这个泥巴，用泥团啊，用土啊，可以洗净。那么现在有肥皂啊，更是方便了啊，洗手更是需要用肥皂洗干净啊。那么这个时候也发愿。当愿众生得清净手，有得到清净的手啊，才能受持清净的佛法。佛法是清净的，所以要用清净手来受持佛法。上一号以后洗手很重要，不要马虎，很重要啊。怎么样重要呢？宋朝有一位智超法师啊，他每天呢、都以读诵华严经做他的修行的功课，天天读华严经啊、他是个老修行，很用功的，以读华严经为他的修行啊、这个事业，读了30年了啊、第30年有一天啊，他刚读经读好出来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个童子，就大概16、17岁这么样的这个年轻人呢、青年呢、童子站在他的旁边，他要出来他还没走，那么他因此既然他不走嘛，就回头就问他了啊，那么请问你来有什么故事啊？他说我想我有一句话要跟这个法师讲，不晓得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替你说明。他说可以啊，你有什么这个建议啊，希望您能提出来让我改进，这是更好的。因此这个这个童子就讲了，他说法师读诵华严经这一部大经，您那么发心读诵30年了，这个功德很大，是很难得的，不过您有一样细行啊没有做好，成为主位啊、让您修的功德都打了折扣。他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哪里不对啊？这个青年就说了，他说你呀，每一次上厕所出来之后，你洗手啊没有洗干净啊、按照戒律规定要洗7遍，要用坨去擦干净，洗7遍，你只洗3遍而已。这还不要紧，洗3遍总算有洗呢。可是他说你每一次啊，你洗手之后啊，这个脏水都留在这个手背，脏水留在手背没有擦干净，您就去读经了，因为你手上的脏水没有擦干净啊，因此误会到法宝啊，成为有过失。因此啊，因为你这么用功30年来下的功夫，被这么一点点小行没有做好啊，因此发生这么一点这个错误啊，影响到你正道的机会，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跟你说啊，希望您能接受啊。他自己回想，对，我平常实在是因为想要赶时间呢、多读经啊，所以上一号回来洗手啊，简单的洗洗擦嘛，也简单的擦一擦，差不多就擦了这个手指头啊，那么手背没有用心去擦，结果啊就这个手背的脏水还留住，那么因此去读经啊，都成为有这个不完美的地方。那么从此之后啊，他很用心了，凡是洗手回来啊，必定先看这个手背有没有擦干净，最重要的了。这个不擦，又这个脏水留在这个地方啊，等会去拿经请经啊，又成为主位了，又成为罪过。所以因此之故，他每一次洗手很用心的擦了， 我看这个平林日用的注解看过之后，那个时候才二十多岁了。看过之后，我每一次洗手都很用心了，不敢没有擦到手背了，手背必定有擦到，因为真的是如此。一直到今天还会有这种习惯，假如你匆匆忙忙洗一洗擦一擦，哎，这个手背的水是留住的，是没有擦干净。所以因此之故啊，凡是洗手要擦干净，这个脏水要擦掉，擦的时候注意手背，注意手背，手背上的这个脏水必定要擦干净，不要留住一些脏水在手上，那么去这个读经啊，修行用功拜佛呀，都会成为这个未足的情况存在呀，就不完美了。过失不过失且不论呢，就是不完美啊。所以凡是大小行啊，小进的时候啊，一样要洗手，不过是比较简单一点，也可以说洗三遍就差不多了嘛，不用回灶也可以，要细细的洗干净啊，然后要擦干，把这个脏水擦干。大行之后就是这个大一号做完之后啊，无论你有没有用洗巾啊，这个手必定要用肥皂洗，要用肥皂洗。肥皂洗不要算什么几遍了，就是把它洗干净，好好的洗啊。这个手摸上肥皂啊，把那个肥皂水洗得干净，没有肥皂的用，这个情况。